喉咙涛狠狠地吸了口烟。
我羡慕，我嫉妒，我好不甘心呢。像我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没有这四样东西，就不可能有世界文明。但现如今，不说他们已经是属于全世界的财富了，没有人在写字看书时会想到中国，我们更不能只活在过去的光辉和荣耀中。日本，一个弹丸之地，他们可以学别人的技术，然后再用这个技术去占领别人的市场，那才是真正的师夷长技之夷呀。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我就不信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就做不到。我梦想着有一天中国有产品能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再占我中华雄风。
郝龙涛说出的话已不像是在聊天了。
好男儿当精忠报国，虽然没有战争，但我做梦都想在商场上扬我国威。可任何事儿都要讲机遇，我现在已经有了那样的产品，算是迈出了第一步，以后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也许我只能挣自己人的钱，也许……
郝龙涛沉默了，他已经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都忘了刚才跟女人吵的是什么。如云看着俊雅的年轻人面红耳赤的样子，嘴角如月牙般的翘了起来。钱是挣不完的，如果他真的只看中一个男人有多少钱，那他早就答应那些身家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中外大款的追求了。他希望自己的男人不光疼爱自己，还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发现侯龙涛有点不务正业，才会稍稍的提醒他一下。温柔乡就是英雄种。如云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少年英雄会因贪恋红粉而安于现状，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小财主。但现在看来，自己的顾虑是有点多余了。如云站了起来，绕过书桌，来到男人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弯腰吻住了他的嘴唇。唱完红脸儿，就该唱白脸了。侯龙涛被刚才自己一番话说得热血沸腾，正运气呢，猛地被天仙销魂蚀骨的小嘴一吻，立刻就没了脾气，本来攒起的拳头也松开了，扶住了他的细腰。忽然觉得腰上一松，西裤的皮带已经被解开了，紧接着是裤扣和拉链，一只柔弱无骨的玉手握住了自己一直也没有完全软化下去的阳物。如云的另一只手虚虚的按在了男人的脸上，向下慢慢移带。喉咙汤马上会意，随着美人的轻松玉指合上双眼，放开双腿，放松身体，双臂软绵绵的搭在了转椅的扶手上。嘶，肉棒被一个湿热潮湿的洞穴包裹住了，有逆滑的软肉开始围着顶端旋转，扫过龟头后的沟壑，男人的下体立刻开始膨胀。喉咙汤从来就不是个听话的孩子，要他放弃欣赏嫦娥为自己口交时的媚态，那更是办不到。刚被做了几下，他就把眼睛睁开了。如云也正抬眼从无框的眼镜上望着他，脸上挂着陶醉的表情。他把阴茎吐了出来，用右手握住，边套动边推向男人的肚子，左手扶着他的大腿，伸出舌头在他阳具的背面舔指。嘶嘶，喉咙涛从牙缝间吸着凉气，女人改用舌尖敲打自己的睾丸，又爽又疼，真是痛并快乐着。
宝贝儿，你用你的乳房好吗？
什么？如云只顾把大鸡巴舔得湿湿的，并没有听懂。男人把双手探到了他的胸前，为他解开了衣扣，发觉里面是一件前开的乳罩，那就更好办了。喉咙他的手指一挑， 本来就已被一对好乳撑到了极限的乳罩就向两边弹开了。他捏住两团无法一手掌握的嫩肉，先是缓缓地揉搓了一阵，然后就开始向上提。啊，竹云不由自主地把上身挺了起来，虽然肉棒脱离了他的口腔，但他仍旧是在不停地撸着他。老公，你要怎么样啊？
我要我的好老婆给我乳胶。
郝龙涛把自己的臀部向椅子外蹭了蹭，拉起女人的手臂，将她的胳膊架在自己的双腿上。如云是冰雪聪明，听了乳胶二字，再加上现在的姿势，立刻就明白该怎么做了。她捧起了自己丰满的乳房，从两侧夹住了男人一柱擎天的阴茎，歪着针手抬眼望着他。
是这样吗？
是。
喉咙汤一个劲儿的点头，看着气质高雅的绝世美人，粉面上升起了两朵桃红，明显是有点害羞了。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丽色。如云开始上下推挤胸前的嫩肉，敏感的乳房摩擦着坚硬的男根，又被自己的手捏弄着，那是很有快感的。女人的身体很快就发热了，艳红的奶头也站了起来。男人粗长肉棒的顶端从白嫩的乳首间探出头来，如云伸长了舌头在龟头正中的马眼上扫来扫去。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为人乳胶，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得笨拙，因为他遵循了一条恒久不变的原则，就是尽一切努力取悦自己的男人。
老公，舒服吗？
他已经气喘吁吁的了，倒不是累的，而是进行性事时的本能反应。
当然舒服了。
喉咙涛伸手捏住了女人的一个乳尖，轻轻的揪了揪，以资鼓励。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乳胶经验，要是单从肉体角度来讲，不是特别的爽，就算美人的奶子再怎么细嫩，再怎么柔滑，也绝不及他三个体腔那般湿热，那般充满活力。但最吸引他的是女人用身体服侍自己的那种认真，是心理上那种完全的征服与占有。眼见如云雪白的乳沟已被自己的老二搓蹭得泛起了红色，郝龙涛猛地站起了身，险些将跪在胯间的美人撞倒。他一把将女人拉起来抱住她，在嘴、脸、脖子上一阵狂吻，双手伸进她的短裙里，隔着光滑的裤袜，在娇嫩的屁股上又捏又揉，然后一提，将她压倒在了办公桌上。如云越喘越急，双臂向两侧打开，针手后仰，酥胸高挺，任男人的唇舌双手在自己洁白丰满的身子上肆虐。他能感到喉咙涛正在扒自己的裤袜，他浑身的血液都在加速流动，知道他接下来将会如暴风骤雨般的疼爱自己，说不定还会再摘自己的后庭花。女人的心中充满了期盼。一个多小时以后，喉咙涛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点上一颗烟，脑袋仰到了大转椅的靠背上，向空中吐出了几个烟圈。这完事儿烟比饭后烟抽着更爽，大概连活神仙也干不到嫦娥吧。略显机械的国歌声响起，男人起身从挂在衣架上的西服里掏出了手机，显示的是刘南公司的号码。
喂，怎么茬？你小子又跟徐美人打炮去了呀？你怎么知道的？如烟说你去总经理办公室了呗，那还不是去找徐美人了？我就他妈不能谈公事啊。谈公事你丫开着手机响了还不接呀？操，我就……
喉咙涛懒得抬杠了。
你要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这个那个的。晚上我就有请人吃饭，你也来吧。你就有请客，我去凑什么热闹呀？嗨，你娘别他妈不识抬举， 让你来见见世面，今儿请的可是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你呀来取取经。
谁呀？毛正义，
就是那杨公如挨大嘴巴的男主角吧？
正是。
他来北京了，昨天闹的，来跟我舅舅谈点生意。
哦，你舅舅也是做地产的？
怎么着，你来还是不来呀？
去哪儿啊？
他住中国大饭店，就那儿。
那就边上吧。几点？
晚上七点，咱们六点见怎么样？
得，就这么着吧。
何龙涛收起了手机，能和2002年中国第十一大富翁一起吃饭，应该算是一种荣幸吧。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第76章，上海首富上。傍晚六点，何龙涛、刘楠和刘楠的舅舅古全志已经坐在了中国大饭店二楼颐和园的一间大包间里，除了屋子中间的一张圆桌，四周还有一圈真皮沙发、影音娱乐设备，整间包房起码得有80平米。超豪华的水晶吊灯使房间里充满了明亮却柔和的光线。
顾叔叔，您跟毛正义很熟吗？
啊，在生意上有来往，还算可以吧。
不过一会儿你不要叫我古叔叔，叫我表舅。毛正义如果知道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他很有可能当场就会翻脸的。我还不想跟他闹得太僵啊。
为什么呀？不就是一顿饭的事情吗？
何龙涛有点不理解。
那原因可多了，简单的说吧，今天让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上一课，而毛正义就是你们的反面教材。你们俩虽然都是商场新人，但楠楠将来是必定要接他妈的班的，而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了，前途光明。待会儿毛正义来了，你们不要多说话，但一定要注意观察他的性格特点。他一切的特点就是你们在今后的生意场中要尽量避免的。
不是吧？刘楠对舅舅的指示持有不同意见。
老毛可是咱们国家排得上号的大富翁，他的性格应该是有助于他的成功呀，光凭这一点我们还不该学吗？
哼。
顾全志淡淡的一笑。
我不强求你们，见了真人你们自己也会有判断的。
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刚过七点，也没有经过礼貌性的敲门，就有两个穿黑色西装戴墨镜的男人推门进入了包房。两人都是双手握着放在小腹前，往门两边一站，亮装美国总统的保镖。何龙涛正在喝茶，斜眼看了那两个人一眼，有刘楠舅舅在，轮不到他说话，他也就没有出声。
来了。
顾全志小声念一句，离座向门口走了过去，脸部上换上了一副略显虚假的笑容。两个年轻人也赶忙站了起来。刘楠的舅舅是一直迎到了门口，所以他们只能听到声音，见不着人。
毛老弟呀，好久不见了。
出乎意料，紧接着响起的是一个女人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
顾兄还真是风采依旧啊，
语调还有些轻浮。何龙涛和刘楠相视一笑，想来那就是专吃小羊的母老虎周玉平了。外面的人又寒暄了几句才进屋，顾全志居然走在第二个。打头的是一个表情冷漠的中年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这个男人看起来四十出头，长脸长耳宽鼻梁深眼窝，留着寸头，本来就是一脸风霜，再加上一身极为高级的衣着，整一个爆发了的农民企业家形象，不说也知道他是谁了。毛正义走到餐桌旁沉默了一阵，也不坐下。北京方面的人 都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知夫莫过期，周玉平发话了。
这服务员都到哪里去了？
这时正好有一位送菜单的小姐走了进来，周玉平立刻指了指老公身边的椅子。那个小姐会意地过去，把椅子拉了出来。毛正义这才坐下，脸上带着明显的不满。周玉平还没完呢。
你们中国大饭店是怎么训练的？不会伺候人呐？最好的包间都没有人服务，是不是都去客房挣小费了呀？
我……那个小姐被这么损了两句，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中国大饭店是上档次的地方，他可没在这儿见过如此无礼的人，但他们分明又是包的最昂贵的房间，实在不敢得罪。
说话呀。哦，是我要在他们外面等的，与他们无关。周女士没必要动这么大的气吧。
侯龙涛插了一句，国贸就在中国大饭店的旁边，每年 IAC 的新年餐会都是包颐和园的宴会厅，逢年过节或是有大项目的投资成功，他都会自己出钱请手下的职员来小搓一顿，所以跟这里大部分的服务员都多多少少的有点交情，他不愿意他们带自己受过。
萍姐，算了吧。
和毛正义一起来的另一个瘦小的男人也出来打圆场，还示意那个小姐离开。周玉平竟然很听那个人的话，不吭声地坐在了老公身边，但还是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个站出来顶撞自己的小伙子。
来来来，大家都坐吧。
顾全志看了何龙涛一眼，六分赞许，四分责怪。
顾兄，这两个孩子是……
毛正义瞥了刘楠一眼，然后就紧紧地盯住了侯龙涛。
哦，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外甥刘楠，是做广告生意的。这个是我的表外甥侯龙涛，是 IAC 的投资部经理。今天呢，是让他们来见见大家的风范嘛。
顾全志又转向年轻人。
对面这一对美夫妻，不说你们也认得了。另外那位是上海农凯集团和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吴培颖。
前半句话差点没把侯龙涛给说乐了。就算男人最重要的不是长相，而是气质，毛正义也绝不是有气质的人。再看周玉平，超宽的脑门，几缕染成红色的头发，还浓妆艳抹，以他的标准，绝对是属于又老又丑的那一类。不要说是和如云、何丽萍比，就是跟诗雅都差着好几个档次呢。对面的两个跟美可是一点儿也沾不上边。侯龙涛光顾了在自己心里嘲笑这对上海首富了，没有注意到刘楠的舅舅在介绍自己的职业时，那个叫吴培颖的人稍稍的吃了一惊，眼中还是闪过了一丝光彩。四个穿旗袍的小姐已经进屋了，他们开始点菜。古全志请客人先来，毛正义也不客气，说了二十几个菜名，还有一瓶86年的赫斯登一批钢堡红葡萄酒和84年的赫斯登一批钢堡干白。刘楠躲在菜单后面直呲牙，他可是从小就在高级饭店出入的主，能让他都犯错的菜名绝对是价值不菲的。侯龙涛看了看他那副德性，赶紧在菜谱上找。毛正义点的全是粤系的特级菜，最便宜的也要688元一盘，那两瓶酒呀更是天价。这顿饭吃得很不痛快，价钱越贵的菜越不好吃，还没有可乐只有酒，侯龙涛只能用茶往下冲。还有动不动后面的小姐就上来换盘子，弄得她很不自在。那位叱咤风云的地产大亨也不怎么说话，都是他老婆和吴培颖在跟古全志聊股市。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学金融的，平时也没有怎么关心过那方面的问题，听的是一头雾水。